时间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屯，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在2007年的时候，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在青海省的祁连县还有大通县成功的建立起来了。而且呢，我从祁连去小叔的牦牛乳制品加工厂的路上那都是在9月份了中秋的这个季节了，天气很凉的时候，我这个非常怕水的旱鸭子居然是下水救了一位落水的女孩子。当然最终救我俩上来的呢还是我的助理小李子不过我勇气可嘉呀，要知道我这个人特别怕水，但是看到有人落水的时候，我能奋不顾身的往前冲，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是不是应该得到大家的表扬啊？只不过过程呢有点丢人，人没救上来，差 差点把我自己给淹死了。不过不管咋样吧，结局是好的，这个女孩啊最终还是得救了。想想这个事儿呢，还许真是缘分呢，若不相欠不会相见，这句话是真不假呀。那为了救溺水的他呀，我是真差点被淹死，结果为了拉回迷途知返的他呢，我又差点被气死。我是一个从小跟着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奶奶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这个孩子呢，他是跟着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我从小被父母遗弃在敬老院，而他呢，6岁的时候被他的母亲抛弃在玉大爷家了。我们小时候都是被同学嘲笑是没爹没妈的孩子，我们都因为自己的这个出身呢感到特别自卑，包括我们都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了叛逆，这么多的巧合又让我们遇见了，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我曾经开玩笑啊，对我身边同事说，也许我跟这个孩子的相遇呢，就是上苍给了我一次对于当年那么叛逆的我给了我一次救赎的机会。哎呀，只不过吧，这个孩子啊，比我当年的叛逆可真是严重多了，真是有几次差点就被他气死的不为过呀。大家还记得这个孩子的名字吧？名字还真好听，叫郁金香。2007年的时候呢，他才刚满16岁。这个年纪啊，因为青春期心里的那点小激动啊，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我也见了啊，现在说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男朋友，因为那个男的吧，还真不是什么好人。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啊，我通过观察他的言行举止啊，一看呢，那就是社会浪荡小青年、小混混一样的。开了一个网吧游戏厅，我说他不是好人啊，是因为这个男的呀，他已经20多岁了，竟然欺骗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还是个学生。就这样的人，他的初心就已经坏了。要说这个小金香，他为啥能跟这样的人谈朋友呢？咱们这些做家长的还真的听我好好说一说啊。昨天节目咱不说到了吗，金香的爷爷奶奶啊，跟金香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家玉大爷两口子啊，对这个小金香真是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就像当年我奶奶对我一样啊，生怕孩子受委屈啊，生怕左邻右舍的闲话啊影响到小金香。但是咱们老话讲啊，惯子如杀子，这孩子吧，你越惯着他，越娇生惯养，他叛逆起来就越严重。你说这玉大爷老两口啊，过的那叫什么日子呢？啊，别说他们了，就是他们整个村子啊，也没几户人家的生活条件好。你说这老两口吧，本身生活条件就不好，还硬撑着把最好的都留给小金香。一个孩子啊，他也不知道赚钱有多难，他自然就把爷爷奶奶省吃俭用省下来啊，供自己上学的钱花的理所当然了。哎呀，咱不说别人，就说我吧， 我当年从读高三到大一期间那两年多，那不就是为了爱慕虚荣吗？不管是奶奶还是小叔给我的钱，我花起来那毫不吝啬，真是什么好就买啥，那从不考虑他们钱赚的有多辛苦。现在想想啊，当时多败家呀。但是咱说为啥呀，不还是年纪小不懂事儿吗？这不是我给我自己推脱啊，可能就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想法很极端，心智不成熟。尤其是像我或者是金香有这样特殊成长经历的人啊，为了保护自己就做出一些不成熟的事儿啊。所以说这教育孩子呢真是个学问呢。那因为玉大爷老两口啊对小金香过度的过分的溺爱，这就导致小金香在整个的青春期，尤其是上高中之后啊，花费太大了，老两口有点吃不消了。然后这孩子呢，他就错误的认为啊，这对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嫌弃他了，不想管他了。慢慢的呢，这个代沟就越来越大了。再加上邻居这么一传开，说玉家老两口啊养了一个白眼狼，就直接把这个孩子给推出去了。推哪儿去了呀？就推这个坏人手里边去了嘛。所以造成我跟他在讲道理的时候，他连我都怼。这人家还说呢，是看在我救他一面的份上啊，才给了我跟他谈话的机会。不然你想跟人家说话门都没有。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叛逆期得多可怕吧？啊，你包括他好好的，为啥跳河呢？那就是因为答应他供他上学那个所谓的男朋友跟别人好了，不喜欢他了，这孩子就想不开上河里寻短见去了。结果溺水之后啊，这孩子就后悔了，又不想死了啊，然后这不就给我撞上了吗？啊，这事儿啊就这么个事儿。那咱们说为啥我差点让这个孩子给我气死呢？这还得从07年10月1啊学校放假，我是想通过跟他相同的出身感化他，让他迷途知返这件事儿说起。那听过昨天节目的人都知道了，我们第一次谈话的结果是很不愉快，人家根本不听我说话呀，你说一句人家十句在那儿等着，最后给我怼了一顿，人家转车回家了。但是咱说我是谁呀，喜儿扎西三哥，我是要给大家带来好运带来吉祥的，这一点小挫折能击倒我吗？对不对？你越是不想让我管，我还真就管到底了啊！说真的，这要是放别人身上，那对这个孩子早就放弃了。但是在我的字典里啊，在小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放弃的字眼。我做通讯行业被骗了30万，几乎身无分文了，我没放弃。我做老年福利事业，爱人，哎，我也没放弃。对于郁金香这个孩子迷途知返，那我就更不能放弃了。再说这孩子都高二了，如果这个时候拉不回来，那这孩子考大学都成问题了。所以说从上次谈完话以后啊，我一有时间我就去学校看他啊，咱们先拉近拉近关系嘛。然后我从同学呀、从老师口中得知，小金香这孩子吧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 所以为了鼓励他好好学习呢，我还给了他一部手机啊，就是方便我们随时联系。当时他还特别高兴，还感谢我啊。接下来呢，我又详细的了解了一下他那个所谓的男朋友。咱们做事不能太武断嘛啊，我得看看他这个男朋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结果我刚才跟大家都说了，那就不是什么好人，而且人家还有女朋友，那人家就是花点钱逗小金香玩呢。这青春期的孩子，你说多容易被骗呢？真的，咱们这些家长啊，真点长点心啊，一个留神没看住啊，这孩子一下掉进去了，你再往回拉，那就不好拉呀。因为孩子小啊，他能懂这些吗？他一旦掉进去了，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咋说都不听啊。哎呀，那段时间给我给气的呀。我估计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在孩子，尤其是女孩子青春期的时候，他跟你对干那个劲儿啊，咱们的体会应该都是一样的。打不得，说不得，说浅了不管用，说深了还容易离家出走。你说你当父母的，你咋办呢？尤其是有一次啊，我去县里采购这个发放站的物资，当时小李他们都不在我身边，就我一个人。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一进饭店，好巧不巧的，哎，我就看到金香口中的那个男朋友跟另外一个女孩卿卿我我的，举止暧昧的就黏糊在一块儿呢。然后我马上开车就去金香他们学校，就把金香叫出来了，我说让他陪我吃个饭啊，这绝对不是坏呀，我这是让他看清这个男人的真面目。结果跟我预料的一样，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时候，这男的解释不了了，但是人家肯定是不可能在乎你一个小孩的感受，你生气了你走吧，你跑吧，那人家还坐在那里跟人家女朋友吃饭。小金仙一跑入饭店呢，我马上就跟出去了，然后我就对着他一顿开导啊，当时答应的可好了啊，哭着趴在我肩膀上说以后再也不联系了。结果没过一个礼拜，那男的又去学校找他了，而且更让我气愤的是，小金香还跟我说，那一天跟他对象吃饭的是他对象小叔家的妹妹，是我误会了。哎呀，我的天哪，就这种谎话连三岁孩子都骗不过，这小金香就相信了。我一看这样不行啊，我就直接跟这男的说，如果你再到学校找金香，我就让警察介入。但是咱说我能这么做吗？那我要是真这么做了，那孩子以后怎么上学呀？我就是想着吓唬吓唬这个男的，结果没成想呢，这小金香啊反倒说我多管闲事啊，我跟他非亲非故的，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说这话说的多气人呐。这也就是我真的，但凡换第二个人，我相信啊再也不可能管他了。所以说从那以后啊，我还真就是冷落了他半个多月啊，一直是到2007年12月3号这一天啊。为啥我记这么清楚啊？这一天正好就是我们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在大通县的总站正式发放助老物资的时候，所以我就记特清晰，这一天给我忙得不得了啊。等到下午5点啊，我让其他人赶紧回去休息，这时候我接到金香给我打来的电话，电话里金香哭着着急地跟我说，小姨你在哪儿，你快来我们学校东边的小树林吧，有一帮人要打我。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我听完以后心想，坏了，这孩子到底是惹麻烦了， 也来不及多想，我马上我就开车呀，就奔金乡学校东边的那片小树林，我就开过去了。好在我在路上我还多了个心眼儿啊，我给我的助理小李子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他多带两个人呢，马上就往金乡学校这边来，这孩子好像是遇到事儿了。等到了以后呢，我刚把车停稳，我就看到距离我不到20米的树林里，有几个20多岁的小青年儿，啊，架着小金像的胳膊，不停的在扇他耳光。我马上一边喊住手，我就往他们那个方向我就跑啊。等我跑到跟前一看，带头的就是金香口中那个男朋友。啊，还有那天我遇到的他吃饭带的那个女孩也都在现场。那时候啊，那女孩就不停的指使着就身边的这些小青年，就不住的殴打金香，一边打一边骂啊，不住的警告金香，告诉她以后要是再敢纠缠她男朋友就把她的腿打断。结果听到我呼喊之后呢，他们马上就停手了，就放开了金香。我这时候也走到他们中间，我护在金香身前，我大声的就呵斥他们，你们还有没有点王法了，一帮大人欺负一个中学生，你自己管不住自己男朋友，你找一个小孩子麻烦，你这算什么本事。结果带头那个女孩啊，她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就是这个小丫头口中那个不管闲事的狗吧，他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我们就打死他又能怎么样，你最好少管闲事，不然连你一起打。哎呀，我听完这个话呀，回头看了一眼脸都被打肿的金香，流着眼泪，嘴和鼻子都流着血，低着头不敢看我。我转过身，我就对他们说，谁告诉你金香是没爹没妈的孩子？你们今天听好了，我就是玉金香的妈妈，你们要是再敢动她，我就报警把你们全抓起来。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纠缠金香的那个男的啊，一把就把我拽倒了，直接就扇了金香一个大嘴巴子。我那一刻我一下子我就疯了啊！我跟大家说，我爬起来我用力就把那男的推到一边了，然后这帮人呢就上来打我和金香。哎呀，现在想起这个事儿啊，真是不瞒大家说，当时打我们的这5、6个人那都是20郎当岁大小伙子，打起人来真是没轻没重啊。但当时那个情况呢，哎，真是没感觉到疼不疼啊。那我也是不知道当时挨了多少拳脚，反正是一边挨着打，一边是爬到金香身边，本能的就把他护在我身下，就像当年奶奶护着我一样。没过多大一会儿呢，我听到警笛声了啊，然后这些孩子就都跑了。这个时候啊，我扶起刚刚被我压在身下的金香，我一边问他伤没伤到哪儿啊，一边用手捏着他的胳膊肩膀。结果我还没捏几下呢，金香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嚎啕大哭啊。哎，我马上搂着金香用力的拍着他的后背说，没事儿啊，没事儿。这时候小李子和其他人也都跑过来了。小李子接到电话之后啊，他直接就开着车就奔我们这儿来了。刚刚那个警铃声啊，是他安装的那个车喇叭，这关键时刻还真挺管用，不然要是真报警了，我还真怕影响到金香的学业。那就这样呢，我当天晚上就把金香接到了我们大同县的员工宿舍，就住下了。金香的鼻子也出血了，脸也肿了啊，我这右眼的眼眶啊就被他们打得肿得老高，嘴唇都破了。 还好吧，这一切哈都是皮外伤。等回到住处之后呢，金香就哭着对我说，小姨对不起，我不听你的话让你跟我一起挨打了。我装着生气的说，挨打不要紧啊，但是咱们要知道咱们是因为什么挨的打，这回你应该长教训了吧，你是学生，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只要你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了，那就是找对象，那也得找跟你文化相当的人呢。你看看你所谓的男朋友，他是什么人呢？这个时候金香除了哭啊，除了跟我说对不起之外，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我一看这种情况，我也就没多说什么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孩子他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口头上答应挺好，这过两天呢就又变了。结果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小金香突然就问我，小姨，你在小树林跟他们说你就是我妈妈，是真的吗？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疑问一下子给问住了。接着小金香又问我，小姨，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听完这个话，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只是本能的点了点头。小金香看到我点头默许了，一下子就扑到我怀里，委屈的哭着对我说，妈妈，我想你了，你怎么才来呀？你知道你不在我身边他们都欺负我吗？从小到大我每次受人欺负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妈妈我太想你了。哎呀，当时我一听这孩子啊，这一声声妈妈妈妈的叫着，我的心别提多难受了。小金香虽然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但是这老两口啊，因为儿子有点呆，所以在村子里面呢也容易受人欺负，特别怕惹事儿。小金香正是因为他从小他就没有父母给他带来安全感，所以说他在青春懵懂期找了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做男朋友，其实他是想找一个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人，他缺乏的爱是源自父母给予的安全感呢、啊。他非常渴望有一个人能保护他，而这种保护是他的爷爷奶奶给不了的。于是我在小树林说出我就是他妈妈的时候，他瞬间就找到了安全感，尤其是当我本能的把他护在身下的时候，他更是能体会到被人保护的那种感觉。通过这事儿啊，让我知道了，每一个青春期叛逆的孩子都有他叛逆的原因呢。如果说我们找不到这个原因，那就永远无法把他从迷茫中拉回来。我看着扑在我怀里的小金香，用手摸着他的头发跟他说，孩子，妈妈回来了，这回妈妈不走了，妈妈将永远保护你，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了。这一夜小金香是在我怀里睡着的，她睡得很香。我那一刻也隐约的有了一种做妈妈的感觉。第二天我在送小金香去学校的路上，金香小声喊了我一声小姨，然后又不好意思把头低下了。我笑着对她说，妈妈很难叫出口是不是，你还是叫我小姨吧。小金香是害羞的笑着点头，问了一句，小姨，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 听了他问我的这句话之后啊，我把车停到路边，详细的把我的出身经历都跟小锦香讲了一遍，包括我叛逆到不认自己的奶奶，还有奶奶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见她最后一面，没有给奶奶买过哪怕一颗糖果，所有的经历我都跟她讲了。听完我讲述之后呢，小金香也惭愧地低了头。看到这儿，我接着跟她说，其实你比小姨要幸运，因为你的爷爷奶奶还健在呀。只要你迷途知返，努力学习，将来一定有机会回报他们。不像小姨呀，奶奶已经不在了，无论我多努力她都看不到了。但是小姨没有放弃，小姨可以把对奶奶的亏欠回报给所有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所以郁金香，你要记住啊，你的名字是一朵花，它代表着博爱、体贴、高雅、聪明。这个名字是你爷爷奶奶给你的，是含辛茹苦把你养大，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给你的。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是努力学习，争取出人头地。因为只有自己强大了，你才能有能力回报曾经帮助过你、关心过你的这些人呢。只要你努力学习，你上大学的费用小姨可以资助。金香听了我的话，用力地点了点头，重新走进了承载她未来梦想的大通高中。后来这孩子也很争气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宁师范大学。他上大学期间呢，玉大爷老两口都是我们乐龄团队照顾的，小金香的学费呢是我资助的。说实话，人这一辈子吧，能遇到跟自己命运相同的人，那是很不容易的。我对小金香的帮助，完全是因为啊，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我当时就因为青春期的叛逆、虚荣，错失了孝顺奶奶的机会，所以我感觉小金香的出现，那绝对就是上苍给我一个救赎自己的机会。小金香这个孩子也确实没让我失望啊，人家最终大学毕业之后呢，并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教学，而是回到他从小生活的地方，成了一名乡村小学老师。工作之余呢，还能兼顾的照顾爷爷奶奶。老两口今年也快90了吧，没90也得80大多了，但是身体非常硬朗，人家这不就享受到孙女的福了吗？直到现在啊，我跟金香还会经常通电话，只不过呀，她再也没有叫过我妈妈了。我之前呢还问过她，还恨不恨自己的妈妈，她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以前小时候很恨她，但是现在没有恨了。她当时抛弃我，一定是有很多迫不得已的原因。现在想想，我还要感谢她，毕竟我的生命是她给我的，也正是因为她，才让我幸运地有了爷爷奶奶对我如亲孙女般的爱呀。尤其是喜儿小姨，您对我的这份大爱，还有您做人做事上对我的启迪，就像小姨您总跟我说的，我们的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但是我们的出生道路，就是我们的父母，不可以选择。如果有机会我还能见到我的妈妈， 他生我的这份恩情，我一定要加倍的偿还。其实仔细想一想，还真就是这样，爱一个人和恨一个人呢，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但是哪一个才能让我们更快乐呢？哪一个才能让我们铭记呢？再大的仇恨，它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消散呢。唯有爱才是永恒不变的。爱是善，彼善此善，众生善。爱是助人为乐，彼乐此乐，众生乐。我们不求回报的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被我们帮助的人，那也一定会用我们的方式把这份善和爱传递给其他人，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再传到我们这儿。这就是轮回。而所有这些愿意帮助别人、做好事儿、行善事儿的这些人当中，并不都是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人，也并不都是身体健康、事业有成的人。在这些善良的人当中，在这些乐于助人的人群当中，有的人生活过的呀，可能并不富裕啊，有的人事业工作也可能并不顺利，有的人家庭生活可能并不幸福，有的人可能身患不治之症，命不久矣。但是即便他们身处逆境，即便他们沿街乞讨，只要他们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也愿意尽自己的能力伸出援手拉人一把。我们见到拾荒的老人啊，把捡废品赚来的钱捐赠给灾区的新闻，我们也听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把自己健康的器官捐献给急需要救助的病人的感人事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源自他们心底那么大善大爱的种子。就在2007年啊，我们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啊，分别在青海的各个地区持续的建立。这时候就有很多的爱心人士，他们因为我的故事感动，纷纷的加入到了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就在这个时候，我被一个比我年龄还小、出身比我还苦的人感动了。他的名字叫田宇。啊，田宇呢，他出生在一个双亲皆有残疾的家庭，父亲叫田国荣。啊，父亲在六岁的时候呢，因为意外呢就截掉了左腿，右腿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母亲郭翠秀出生的时候就没有手。当年呢，这夫妻俩啊，他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两个人呢也算是一见钟情。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腿，这一句话成为他们毕生爱情的宣言。别看郭翠秀没有手，不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做一些比较精细的工作，但是他的两个小臂呢，在长期的劳动当中锻炼得非常的灵活，所以说无论是做家务啊还是干农活啊，真的他不比正常人差多少。而田国荣呢，他是有手艺的啊，他有修家电的手艺，赚钱养家是绰绰有余的。就这样呢，原本不被看好的这对残疾夫妇，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日子过得一点都不比正常人差。相反呢，由于两个人的身体都有缺陷， 两个人就互相的鼓励，相互的照顾，让这个不太富裕的两口之家也增添了很多的温馨，增添了很多的爱。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在这一对夫妻啊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田雨的降生就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打回了原形。因为随着田国荣夫妇生活是越来越好了，田国荣想要孩子啊，等他们老了也好有个照顾。刚开始的时候呢，郭翠秀啊就一直担心自己从小生下来就是残疾啊，担心自己这个身体情况再遗传给孩子，生怕孩子再受到什么影响。可是田国荣呢，他是坚决要生，说即使是残疾那也是自己的骨肉啊，等到将来老两口都老了，起码有个孩子陪伴，也是有个血脉的传承嘛。结果呢，让谁都没想到的是，田雨一出生他就患上了先天性关节挛缩症，膝盖和脚踝都是向内卷曲的。随着年龄增长呢，是经历做很多次的手术，不停地进行修复。那这对于田国荣夫妇来说，这无疑就是让他们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是雪上加霜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呢，田雨的学习成绩非常的好，无论是小学呀啊还是中学呀，即便是经历手术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他也没有耽误学习。随着田雨他身体发育逐渐成熟之后呢，手术的修复就越来越少了，田雨在生活上呢自理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希望的曙光。可是好景不长啊，就在田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到中国药科大学的时候，父亲田国荣仅剩的这一条腿因为旧疾复发必须要截肢，治疗费用起码需要10000多块呀。可是这一家人呢，这些年是一边给田雨治病一边供孩子上学，根本就没攒下什么钱。这孩子上大学的钱那都是找亲戚朋友四处借的，那总不能把孩子借的上大学的钱给自己治病吧。但是大夫说呢，田国荣的腿如果不尽早的截肢，那是会有生命危险的。那就在这一家人他陷入到两难的时候呢，当地村里的领导，学校里的校领导啊，在残联的带动之下呢，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募捐，不仅是帮田雨顺利筹集到了大学5年的学费，让田雨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学业啊，还有帮助田雨的父亲筹集到了手术治疗的费用，这样就可以让田雨可以无忧地完成学业了。最终呢，他也是通过这一家人的努力，还有残联，还有社会上很多的爱心人士的捐款，又一次帮助田雨一家度过这次难关。田雨毕业之后就成了一名药学工程师，他说这是他的梦想，就是争取在他有限的时间里能够研制出来可以治好自己这身疾病的药物，让其他患有先天多发性的关节挛缩症的这样的患者不用再承受手术的痛苦，不用再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因为他非常清楚啊，这个病对患者的身心还有家庭生活带来的是怎样的打击啊，所以他也再不想看到有些人会像他一样，有些家庭像他的家庭一样，拖着残疾的身体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负重前行。正如我经常说的，淋过雨的人总会想为别人撑起一把伞。在一个残疾家庭长大的患有先天疾病的孩子，他用优异的学习成绩，不屈不挠的和病魔抗争的精神，在激励自己的同时呢，他也感动着身边所有的有爱心的人。在苦难面前，你若低头便永无翻身之日，你若昂首挺胸不向命运低头，那么苦尽甘来一定是指日可待。尽管后来呀，田雨的多发性关节挛缩症已经发展到了他的心脏，导致他的身体器官呢开始相继的萎缩。尽管医生告知田雨的生命很可能活不过40岁，但是这个女孩仍然是乐观地面对每天的生活。田雨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生命就像一根蜡烛，终有燃尽的一天。但即使是蜡烛，便只有燃烧才会让它具备存在的意义。我的生命也是一根蜡烛，只要燃着，就一定要继续发光发热。田雨说到了，同时他也做到了。田雨从参加工作之后呢，把每个月自己的工资的一半他都捐给了罕见病的医疗援助工程，只留下一小部分用于零花，其余的都汇给了父母。他说他自己从小呢，生活在一个残疾家庭，父亲的残疾是源于意外，但是他和母亲呢，都属于先天性疾病导致的残疾，所以他深刻地体会过一个残疾家庭在生活中那所经历的辛酸和痛楚啊，尤其是身患罕见疾病、疑难杂病的这些家庭，那真是啊难上加难。当初父亲啊，就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同时也是在很多的好心人的帮助下，让他完成了学业，顺利的参加工作。所以他想通过自己的一点点的收入呢，为罕见病援助工程出一份力。他说虽然他现在啊还没有研制出针对这类疾病的有效药物，但是他希望即使有一天他走了，他能够把自己所捐出的这些钱用来让其他更有能力的人尽早尽快地研制出这类药物，能挽救更多的人。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父亲田国荣、郭翠秀夫妇，在他参加工作可以回报社会、回报父母以后，这两口子，他把这些年孩子孝敬他们的钱，还有这些年这两口子辛辛苦苦攒的钱，都捐给残疾儿童福利事业了。这两口子的想法跟他们的孩子啊，就是跟田雨是如出一辙呀。田国荣说啊，他们一家都是残疾人，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是很多的爱心人士还有残联的慷慨解囊，帮助他们一家度过了难关呢。所以吃水不忘挖井人，善良与大爱是必须要得到回应的。自古以来都说大恩不言谢，曾经帮助过我们一家的恩人，他们可能这辈子他都不需要我们的回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现在我们两口子也算是苦尽甘来了，所以我们想用余下的时光去帮助更多的像我们一样身患残疾的家庭和孩子，希望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这一点点的捐助能帮到他们，把善良传递下去。 其实在我50年的人生履历当中，说过最多的话恐怕就是奶奶教我的。善和爱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你若善良，你交到的朋友都是善良的，你身边的人也会受到你的感召，有意无意在生活中去做一些善事儿，这就是善被传染的结果。同样呢，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被你帮助的人，他也一定会以你帮助他的方式去帮助其他的需要帮助的人。只有这样，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善举才会不间断地传播到所有人的身上、心里，让世间充满爱。其实源自的就是这种善和爱的传递。而我的人生呢，是奶奶的大善成就的，是小叔的大善让我得以开悟的。同样在这些年啊，我从事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的过程当中，涌现出了无数位让我感动、让我学习的榜样。田宇一家、田国荣夫妇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这件事儿是在2007年啊，在我走访青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真实的故事。就像田国荣夫妇的邻居们说的一样，两口子10年间从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毛巾呢，早就洗的都看不出来本来的颜色了，生活上更是从来不吃各种的肉。当时都已经2007年了，他们两口子穿的衣服和鞋呢，有一部分是邻居不穿了淘汰下来的。可以说这两口子在自己的吃穿用度上啊，已经小气到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了，但是给残疾儿童捐钱这方面显得格外的最大方。他们说即使有一天他们唯一的女儿田雨不在了，他们也还会继续坚持做这个事业，一直到动都动不了了，没有任何能力了才算停止。这家人的事迹呢，在我走访之后的第二年，他还登上了当时央视的《感动中国》。他们这种精神更是激励了我，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把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永远进行下去。田国荣一家虽然是身患残疾，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熄灭对生活的渴望，对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阳光普照，在暗淡无光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做自己的太阳，我们要托起自己的梦想，只有我们自己坚持不放弃，我们才会得到他人的帮助和鼓励。我们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要比田国荣、田宇一家要幸运呢，但是我们却时常为生活感到失望、感到沮丧。我们常常会抱怨老天不公、世道不平，其实每个人的命运呢，它都是跌宕起伏的，谁不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行啊？有人被轻轻绊倒，有的人摔得很重，但是只要你能爬起来啊，你继续走好每一步，哪怕是一步步的挪，就一定会迎来走向幸福的那一天。一个人的福气都是藏在他的人品里、坚韧的性格里。踏实做事，老实做人，不钻空子，不贪便宜，那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顺，越走越宽。我 通过2007年结识田国荣、田宇一家，让我感受到老年福利事业啊，除了一些孤寡失独老人之外，还有一类人群，也是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必须要关注、必须要关爱的，那就是残疾家庭。因为往往残疾人呢，他在面对生活当中出现的各种苦难的时候，他更需要大家的关怀和帮助。尤其很多残疾人、残疾家庭，他们身残志坚，仍然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馈回报社会，更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尊重和尊敬。所以呢，这一类人呢，他们自己有苦难了，我们又怎能不管呢？于是就在2007年的年尾啊，我们的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在帮助的人群当中，我们特意加入了残疾家庭重点关注条款，我们呼吁全社会来关注残疾老人的生活，他们同样应该享受我所提出的让所有老年人都能够再次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
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